平时有点什么吗？
我们前面是讲到啊，神造人，他是愿意全心的爱我们，愿意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生命的关系。但是因为人在最终跟神隔离了，所以人真的是今天没有神的人活在这个地上，没有盼望。世人很可怜的，以为这世界上的物质。或者是一些自我的骄傲的成分，可以增加他们的价值，增加他们的喜悦。其实这一切完全不能够使他们满足。像刚刚诗歌所说的，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当你得到了主耶稣，你就知道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空，是真的。那神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主耶稣基督是世人在神面前，罪人要回到神面前的唯一的救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才干，也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好的美德，更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神的计划，神自己来成就。那今天圣灵还不断的。来感动所有不认识神的人，要呼召他们要快点悔改，快点得救。那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第二章到末了这一段，约翰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把握，很清楚的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他从几方面来要我们自己检查、试以测验，你有是不是真正的属于神？你是不是今天跟这位神有生命的相交？你是行在光中呢？第一就是你，假如说真正是属于神的，你就会要遵行神的命令，因为。你认识了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对于这位全能的神、全爱的神、智慧、圣洁、公义的神，从内心里面就一种敬仰、感恩、爱戴，你真的是愿意顺服他。所以，你要顺服神这件事情，是从你的新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不仅是愿意顺服他，也真的是愿意为他而活。那在第二章第七节到11节，我们要试验是不是我们行在光中，就看我们过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爱的生活。在爱的生活，我们说是爱，当然我们先爱神。你不爱神，你就不可能爱其他的人，因为这个爱必须要从神而来。那。我们假如真正的是属于神，有神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人。那你是充满了爱的人，在你跟你接触最密切的人群当中，你是不是爱他们？谁跟我们最亲密？弟兄姐妹，有同一生命的人。假如我们自己是信主的，当然我们有一个很紧迫感，有一个很大的负担，要把我们最爱的地上所最爱的我们的家人、父母、配偶、儿女都带了一同信主。假如我们家人都不信主，纵管我们在这个地上爱他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分手的。假如我们真正爱我们这些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四周的同胞，我们就一定是心中会有爱的负担，要去帮助他们。所以，约翰说，这个爱是神的命令。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神的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爱。假如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活出来的不是一个爱的生活。我们这个得救是有问题的，所以从七节八节好像听起来有点矛盾。七节说我给你的命令是不是一个救命令？ 那第八节又说，我给你的命令是一个新的命令，那什么意思？旧命令就是说，神要他的百姓从以色列人开始就叫他们要爱神爱人，虽然那个时候叫他们爱，但是在律法上叫他们爱，他们爱也爱不来。那今天呢，今天我们第八节说的，今天是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来爱神爱人，乃是今天我们会从因着信耶稣基督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居住在你和我的心里面，我们要爱，不是我们咬紧牙关去爱人，乃是让圣灵做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同时在新约的时候，爱的标准神还讲得非常清楚，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要彼此这样的相爱，这是何等高的一个标准。假如没有神自己的工作，你跟我能够爱得来吗？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新命令，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生命，要有圣灵的帮助。第八节又 我来很快的来读一遍啊，读一这么一段，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抓住这个得救的把握，很有把握的知道我是得救的人。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上次我们讲的，在旧约里面律法都是叫人要爱。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你看又是新命令呢，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圣人的儿子。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一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讲到他说这个爱在主耶稣是真的，在我们也应该是真的。上次我也讲到，主耶稣真的是在地上爱人，他爱不可爱的门徒，而主耶稣明明告诉他，他要去为他们上十字架，他们还在那里争谁做头啊。主耶稣爱他们，彼得三次不认他，他照样的爱他们，还要叫他牧养他的羊。那些最卑贱的罪人，只要悔改来信靠他，他都饶恕，他都爱。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被打被侮辱，有人吐口水在他的脸上，最后钉在十字架上，他还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是我们的主，他的爱是真的，我们的爱也应该是真的。我们的爱怎么能够是真的？那只有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主做王。我放下来，我没有办法爱，主啊你借着我爱。就像刚刚陈丽的女儿，她小小的年纪她得到了主，她就有主的爱在里头，自动自发的去关心她的朋友，这个爱 是我们原来没有的。假如说没有主，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有了主，有很多事情不管也受不了，因为圣灵在里面做感动的工作。第八节说到，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为什么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不同呢？为什么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看事情，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对任何事情的评价会改变呢？因为我们看见了，真光来了。所以讲到一个人的得救，其实真的是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神就早就预言了，你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将来有一天我要差遣一个救主来，那个救主就是像晨光一样的照耀。因为罪常常把它比喻成为黑暗。我们看何西雅书第六章，何西雅书第六章第三节，他就小先知预言将来那个救主来的时候，他就是世人的希望，世人的光。何西雅书第六章第三节，小先知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要认识这位神实在是善良，实在是充满了爱。我们人不依靠神， 不顺服神，真的是不认识这位神。他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为什么说是晨光？晨光是说到在晚上的时候，那个黑夜很深沉的时候，最宝贵的是什么？早上的光出来了。在黑暗里面光一照，真是整个的境界都会不同。而且不仅是光照，而且还是生命的供应。它逼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是我们主来到的一个光景。人自从祖先犯罪以后，这个世界跟神断绝了关系，这人类的光景就变成了黑暗，整个的世界也变成了黑暗。没有第二条路，只有神自己来到我们当中。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他那个先知神特别在主耶稣要传福音之前差遣一个先知来叫大家要悔改，施洗约翰，也是一个神迹。神给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施洗约翰，那当施洗约翰生出来的时候，撒加利亚跟他说的一番话，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76到79节，这是撒加利亚所讲的。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一开始使徒约翰他来，他就要先来预备人心，要告诉人家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的确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真正的光。你得到了主耶稣，你就得到了光，生命在他的里头。你假如没有主耶稣，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永远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 你要说他有罪，气得不得了。就像我过去不信主的时候，我跟长老两个人看的基督徒就讨厌。哦，在台大的时候，那些穿背心的前面是罪，后面是死。我们看了一方面也觉得好笑，另外一方面觉得讨厌的不得了。有什么罪呀？这些疯狂的人。约法三章，千万不要理这些基督徒，绝对不理。因为是瞎子，看不到自己的罪。看到那些传福音的弟兄姐妹，觉得他们真是神的神经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在黑暗里。当我们真正谦卑的有一天看到了神的爱，和自己虽然没有犯什么杀人放火的罪，但是里面却充满了自私自利自傲自我中心的那一天，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撒拉开始整个的里面看见了，那就是主耶稣的光照了。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七八，他说因我们的神怜悯的心肠，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到九节，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就是光。好，我们就多读几节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物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主耶稣跟父、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创造这个宇宙，生命在他的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你得到了神的生命，你就得到了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名叫约翰，这是施洗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真的是一个天壤之别，你对事情的看法，你过去所追求的全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是这些物质的看得见的，但是这一切不能够满足我们。当你得到了主耶稣以后，真的是光进来了。它不仅是你跟我的光，神的心他来到地上，他不断的愿意人跟从他。任何人在这世界上，他希望更多的人跟从他，跟从他的人就进入了光中。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主耶稣他说，对主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你看他到处走，你们要得到光吗？光在我的里头，生命在我的里头，你接受主耶稣，你就 得到了这个光。这个光今天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不一定，很多人不要。为什么？他们的眼睛还是看着这个世界上的 这些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这些东西，甚至于他们用自己的一些诡诈技巧得到一些好处，他们很欣赏自己的这种犯罪的生活。这样的人他们不会来救光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今天有不少的人实在是很可怜。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就是说那些不爱光倒爱黑暗的，他们在最终看不到真光。
等一下，师母。
没关系，反正就是讲到我们传福音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信，还是有一些 刚硬无知顶撞的人，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就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我们传的时候也不要盼望所有的人都会信，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你去指责他什么罪了什么，他很讨厌。我曾经跟一个亲戚传福音，他是开餐馆的，他跟我讲，他说朱师们请你不要跟我传好不好，我永远不会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做生意的，我要信了我还能赚钱吗？我还能够做假账吗？做假账对你们来说不对，我还赚什么钱呢？他就心甘情愿的，他不要信。所以这种可怜的人不是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能够看到了自己的需要，看到了神的爱，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其实全是神的恩典。假如没有光神的感动和光照，你跟我怎么会看到这么宝贵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神的光，神说你们已经属于我了，你们又天天与我同行，你们是我光的一个反照。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也是光，你知道吗？马太福音第五章你还记得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特别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工作。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神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什么意思？盐是增加生命的滋味，盐是防腐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自己不犯罪，我们活在罪人的当中，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我们带一个人信主，就减少一个人的犯罪，是盐，我们是防腐的。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主说你们，我们也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传福音的秘诀，是让我们的光被人看见。光什么意思？好行为，有像主的行为，圣灵会感动我们做一些工作，但是常常我们会不听神的话。这里神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影响人第一步是什么？是我们家里的人，照亮一家的人。我们得救了，我们自己得救了，你真正的爱你的家人的话，你想到假如今天晚上主耶稣来迎接他的教会，教会被提的时候，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你看他留在地上，将来要面对那样的审判，你心会安吗？所以真是求主给我们传福音的负担，从我们家中开始。当我自己1966年在受洗的时候，感谢主，那我是跟长老同一天受洗的，我从水里面上来，我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我说主啊，我到了30岁才认识你，我的家人都不信， 求你借着我把我的全家带了信主。我的祖母是佛教徒，妈妈是传统的拜祖的那些迷信的，爸爸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妹妹是天主教徒，其他都不信，我是唯一信的。我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你是那样的真实。 我得救了以后，我当然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就是长老，他那时候不信，我那时候也不懂，所以我就说你不信我就不受洗。结果神怜悯我了，我不应该等他的了，不过我还是等，神就怜悯，还不到一年他也信了，我们同一天受洗。在我那天求神受洗的那天，求神使用我，把我家人一个一个的带了信主。感谢主，我现在家每一个人都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时间不多，主快回来了，真的要快点带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年纪也老了，我们的配偶他信了吗？我们的儿女假如他不信，他们不要说将来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他们也站不住，他们必须要有主的保守。真是求主给我们传福音的负担。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要有好行为，在人的面前像什么？保罗也说，你们要像明灯照耀。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14-16节，我们真的是有责任要做好的见证，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是保罗说的，跟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有生命的见证，能够带领其他的人能够归向主，你们有这样的爱心，生命传递的这种见证，我就觉得我再苦我也觉得值得。过去受那么多的委屈，又被打又被关 又被逼迫，我觉得我没有白做。这是保罗的心态，也是所有传道人的心态。真是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都是盐，影响我们四周的人，让我们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当然不一定说不是你家人就不重要，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我想我们每个人大概最迫切的是我们的家人得救吧。好，所以第九节十一节又回到 第二章9-11节呢，老约翰他就说，假如你不能够过一个爱的生活，其实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你没有真正的得救，你眼睛没有被开启。9-11节，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就说到我们还在黑暗里，我们的眼睛没有被开启，我们没有得到主，主是光，光没有进来，我们眼睛还是瞎的。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14-15节，老约翰就说到，你不能够爱弟兄姐妹，3-14-15节，但盼望快快的见你。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对不起啊，他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说是信主，还是恨弟兄姐妹，我们根本还没有得救。还没有得救、啊、你们回去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哦，好了，但盼望、哦、不对， 那第十节他就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你假如说你今天能够过爱的生活，爱弟兄，你是住在光明中，你就不会有半点的缘由。为什么 不会跌跌绊绊的呢？因为是有光照着，光照着你就会知道怎么走。假如你今天还在黑暗里面，我跟你讲，你真的是会半跌，会半跌。你在黑暗里面走，你说你会半跌，地上的情况也不知道，周围的有一些什么拦阻你也不知道。所以箴言书第四章十八十九节，你不仅是在黑暗里走，你会半跌，你为什么跌倒你都不知道。这是所罗门说的，他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得救的人，他那个光越来越明明亮，越来越看得清，好像到正午，到最明亮的时候。但是恶人的道，恶人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其实所有的人都是恶人，但是恶人接受了神给我们预备的救主，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这个被饶恕的恶人在神的眼中就被看为义人了。所以说恶人的道，没有得救的人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他会生活以为自己很聪明，选择这个选择那个，结果呢东倒西歪，生活里面充满了问题，很多的难处，人际中间没有办法能够和谐的相处，连原因都不知道。你去问那些看那些不信主的人，看他们落到各样的光景当中，你问他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塌糊涂，因为在黑暗里。所以说我们在黑暗里，不仅是我们自己会跌倒，当你常常跌倒的时候，你也会影响到别人跌倒。你知不知道我们影响到别人跌倒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中看为都是很宝贵，你自己跌倒然后又影响别人跌倒，神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六到七节，我们不要让人家跌倒。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扇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事就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你说我跌倒怎么会绊倒其他的人呢？我告诉你，当你还在罪中，你恨弟兄姐妹，你会绊倒人。为什么？你因为对那个弟兄姐妹你不爱他，你又不饶恕他，这个不爱和不饶恕在我们的心里越想就越气，就变成一个毒根，英文叫做 bitterness。 你对一个人产生一个 bitter 的时候，你就会常常会去批评他，议论他，讲他的坏话。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十五节，希伯来的作者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你看这个 bitter， 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当你恨一个人，恨到又不饶恕，长期的不饶恕， 好容易的，人家就会看到你对别人的一种批评论断，讲他的坏话，在别人的面前讲坏话。哦，曾经有一个朋友，我们介绍他叫另外一个，他到另外一个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介绍他去那里的一个华人的教会。后来问他有没有去，他说不想去。为什么呢？他说我去了 一次，跟那里的弟兄姐妹，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又说那个这个也不对，那个不对，跟一个新来的一个新来的一个人的面前，就公然的就批评另外一个人。你说这样的人，他听了以后，马上他就心里觉得不对，这个什么教会，根本没有爱心，结果再也不去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随便的气人恨人到一个地步，很不能够控制自己，就很容易论断某一个人。你论断的时候，不仅是对旁边讲的人是一种影响，你对那个被你论断的人，你也会让他真的是跌倒。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十到十三节，保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的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论断人影响到听的人，也影响到那个被论断的人，他听到了他会跌倒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很灰心，甚至于离开教会。问他呢为什么，他说这哪个又讲他一些话都不真实，受不了就走掉了。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论断，不要半点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就没有半点的缘由。我们自己不跌不判跌，也不要影响到其他人的判跌。那十一节他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瞎了。黑暗叫他的眼瞎了，换句话说，恨你一直在恨弟兄姐妹，你是在黑暗里，因为你的眼睛还是瞎的。你知道主耶稣他来呼召人，是要我们能够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我们既然已经进入光明了，就不可能还在黑暗里。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这是主耶稣他来拯救人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从最终得救，我们就进入了光明，还成为光明之子，主的光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前面他讲到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盐。假如我们是光的话，怎么还像过去一样，那个眼睛好像被仇敌弄瞎了，看不见呢？假如我们还已经信了，还是这样的记恨弟兄姐妹，不能够原谅他们对我们的错处，那我们就仍旧是被我们的情欲控制。情欲永远是里面带着一些仇恨的成分在里头，没有办法能够排除。 我们不是让圣灵做主，乃是让我们自己的情欲在那里受控制。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哦，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让圣灵做主，不是让情欲来做主。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这前面我们都 不太会犯这些错，但是从仇恨开始，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出死入生，已经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出来，进入了奇妙的光明，我们就要让这个光能够行出，不要再让我们的情欲在那里控制。情欲控制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真的是人家对你有一点亏欠，你就死也不忘，仇恨、增进、记恨、恼怒一直在那里搅扰你。好，所以第一，我们得救的话是一个 顺服神的人，顺服他命令的人。我们爱他，我们要遵从他的命令。假如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就会过一个爱的生活。在爱的生活里面，能够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爱弟兄姐妹，有同一生命的弟兄姐妹常常见面的。我们连弟兄姐妹都不能爱他，一直都记恨在心。老约翰说，可能你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那下面三方面，第三方面我们要检查的就是十二节到第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假如我们是得救的人，有了主的光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跟神有生命的相交，行在光中，我们就应该长进。你知道，我们得救不仅是罪得赦免啊，我们得救了以后，神还给我们一个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属灵的生命要长。他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神。这里就说到，我们肉身被我们的母亲生出来，肉身的小婴孩，他们会长。假如说五年、十年还是老样子，这个做父母的要急死了，因为不对。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信主是得到的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虽然进来是力量好像很小的，像个小婴孩，但是究竟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一定要长。假如说不长，就是有问题。你说你信主了啊，哪年哪月受洗了，五年十年还老样子，跟过去完全一样，根本就没有得救。一个真正的生命是从什么开始？是从听到了宝贵的福音，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相信。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人因为犯了罪以后跟神隔绝了， 我们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跟爱我们的主、供应我们的主、保护我们的主隔绝了，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的了。活在这个地上，虽然几十年这个肉体的生命离开了就没了，因为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但是神来救我们，他来救我们，他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他来替我们的罪死。我们不仅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而且也接受了，我们就得救，就那么简单，就是一个信。我们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22-25节，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因为有人跟你传福音，传这个好消息，传神的话，这个神的话特别是讲到福音的信息。彼得前书第一章22-25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师母等我一下，我没找到呢。
哦，
彼得前书，
假如说你没找到，我来念好了。
第五章吗？
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彼得前书第一章。
OK。
第一章22-25节，他说：“哦，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里彼得说什么？你们当你们信了福音，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你们的心已经蒙洁净了，你们因为顺从了真理，就洁净了自己的心。22节，一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面来切实的相爱。讲到我们没有生命的时候，我们蒙了重生，不是因为有人坏的种子，乃是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长存的道就是，他说这道就是福音。所以每一个人信主，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好了，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讲到一个人得生命，都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他。所以你跟我出去传福音，跟那些不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太多的废话，不要讲太多的见证。见证可以，你可以讲一点见证引起他的兴趣，但是能够真正使人得救的还是神的话，还是福音的信息。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你们有圣经，你们自己翻着看啊。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重生变成一个属灵的婴孩，是借着什么？借着正确的福音。这个正确的福音 就是讲到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人，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受死，但是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今天把这个信息传给所有的罪人。当我们听到了这个信息，接受了主耶稣的救赎，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救恩的时候，神就饶恕我们的罪，圣灵就进来。所以我们得救是从信福音开始，主耶稣所做的，他来替我们完成了这个使我们得救的好消息，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我们必须要成长。那十二节的这个小子啊，跟十三节的小子是不一样的。十二节的小子希腊文是 technia， 就是小子们，这是老约翰称呼基督徒，他就一个很亲热的一个语气，小乖乖们呢、很亲热的，他不知道叫我们小子们有多少次，他就是十二节是讲小子们，但是第十三节的里面的那个小子，用另外的一个希腊文是 Paideia。这个十四节的这个小子，是讲到一个灵命幼稚、没有什么属灵知识的一个小属灵的 baby。所以老约翰就让我们知道，假如说我们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真是行在光中，有生命，与神一同生活的人，我们的灵命是应该成长的。在他讲到要成长的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提出来，在教会的里面有三种不同层次的灵命，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灵命都是我们得救的次序不同，我们成长的速度也可能会不同。我可以告诉弟姊妹们，我们灵命成长的快速跟我们在神面前顺服的心态很有关系。我们在服侍神这么五十几年服侍神的当中，观察那些灵命长得快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秘诀，我希望你们也抓住这个成长的秘诀，就是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寻求主的旨意，知道了就顺服。这样一个愿意顺服的人，灵命就长得快。所以呢，老约翰就告诉我们，你们既然得救了，不应该一直停留在那种婴孩的状况。假如是一个有生命的人，肉体的生命都会长，更何况属灵的生命呢？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有三种人，三类人。第一就是父老、这是希伯来的作者要我们成长啊。第一就是父老，父老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你们认识那起初原，什么叫起初原有的？起初原有的就是那三位一体的神。你们认识，这个认识不是一个只是头脑我听到他或者晓得他头脑的认识，乃是一个亲身跟他的生命交流的经历。他们认识他，因为他亲身的经历到神的恩惠、神的爱顾、神的信实， 而且也真正的认识，的确认识这位神是全然的正直、慈爱、全能。他对神不仅是认识，而且也经历。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一到十一节。父老，诗篇三十三篇一到十一节，他说，诗人说，义人呢，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刚刚已经
没有没有，
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我们有很好的带领诗歌的姊妹，非常好的帮助我们能够赞美神，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真是从心里面对神的认识，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认识他是创造者，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这里说到我们的全能的神，他是慈爱、公平、公义，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同时，这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他掌握的当中。人用自己的思念来做任何的事，都没有办法影响到神的计划。他是那永远的全能者，但是他却是那样的温柔、慈爱、诚实、愿意爱我们的神。所以老年人父老，他真的是认识这位神，就是这样的神。同时他们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懂得要依靠他。我用一个例子来向你们看看，谁是在灵命比较老练让我们能够学习的。保罗，他不仅是，当然他在旧约里面知识也多，神的话语他也清楚，但是当他认识了主耶稣是救主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的信靠了。他对他是完全的信靠。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虽然传福音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一点都不在乎，他所信靠的神他真的是可以信得过。你跟我假如灵命老练一点，无论什么样的生活的困苦不能够把我们压倒。他说你，他跟提摩太讲，保罗说，你不要以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白白的在基督耶稣里，万古之先早就爱了我们。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看到没有，受那么多的苦， 他一点都不以为然，也不以为耻，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越来越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常常我们遇到一点难处，哎呀，马上就垮了，因为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说，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这是一个老练的父老对神的认识，不仅是对神认识，对他完全的信靠，而且他为着要更多的认识这位可爱可敬值得我们死心塌地爱的主，他什么都愿意放弃。我们最后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父老在神面前那种愿意为主放下一切的那种心态。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先前 与我有益的是什么？先前学问、地位、才干、金钱、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所追求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现在有这些对我没什么好处，为什么？有了这些倒反而让我要依靠自己，要觉得自己骄傲，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看到没？一个老练的父老对神的认识，为着主什么都愿意牺牲，把万事当作粪土。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死心塌地的信他，不是因为自己有遵行律法有好行为。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神的事上有没有认识这位神值得我们为他受苦，甚至于愿意为他受死呢？十一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说，他说，我真的是愿意什么都丢弃，我就是要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所经历的，让我能够得着他所要我得着的。十二节就说，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到的。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计划，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计划而生活，将来我们回去到主面前，我们就一定会得赏赐。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求神给我们一个意愿，不断的追求。有一件事，忘记过去，忘记背后，过去的事情，过去有很多的失败，过去有很多的浪费，过去有很多的对不起神的地方，对不起人的地方，我在神的面前通通认罪，然后把它忘记，不要再看自己过去的软弱了，我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跟着主跑了。弟兄姐妹，主现在带领我们真的要快跑，他真的快回来了，我们要跟着主快点快跑，要得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 有人说，哦，你就为着这个奖赏在那里努力嘛，不是好像是唯利是图的那种心态，乃是这位神他这么爱我们，他竟然愿意看重我们能够与他同工，跟他一同的奔跑，来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们看重的不是奖赏，乃是爱我们的主，满足他的心。那当然，神以为好的，他要给我的奖赏，我也相信是最好的，我也要为这个感恩。所以父老他们的特质就是真的认识那起初原有的神，认识那三位一体的神，也认识他们的大能，他们的美善，他们的善良，而且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信得过他，我们可以靠他得胜。同时这位神实在是美好，他跟我们讲的，你这样的忠心的跟随我，你们将来要得赏，这世界的这种赏赐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神说他要赏的一定是好的。那假如神说好的，他要按照他的美善给我们大家赏赐，我也要存感恩的心。虽然我的目的不是为着奖赏，是为着爱主，但是一个老练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什么都愿意放下，什么都愿意牺牲，这就是一个灵命的成长。好，我们今天必须要停在这里。